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哇，带着一个兴奋期待的心情，开始了6月22号星期五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嗯，
兴奋期待是因为今天我们有热线。
哎，是热线呢，现在已经开通了哈，我们都看到外面小贤弟兄已经在接电话了哈。
嗯，
那还是要报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
是的，
13229966322。那么现在就可以开始打哈，登记报名。那么我们在节目后半会回播给您来一起背京剧。
是，那今天呢，除了我们会开放热线和大家呢在热线当中一起背京剧，彼此的交流互动，我们呢还有呢一个专栏。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
哎，就是健康咨询站，是由彩云老师和李崇恩老师呢来访问这个嘉宾陈医生，
对，
就是会讲到一些很日常哈，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些疾病。
对，那我们呢分别听了三集的
高血压，
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及时的需要，好像呢及时雨一样啊。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的陈医生呢就会讲一个跟高血压很有关联的疾病，
哎，就是痛风、
中风
啊，中风啊，
啊，对，
是中风啊，
痛风也很
严重啊，
对，也有关联
啊。那看来我觉得需要科普一下哈，因为呢，可能有时候就有像刘芳这样的哈，可能两个词
都是风，
哎，对，都不是很搞得清楚哈。
这个代表刘芳老师还很年轻。
因为都听过哈，但是呢可能有一些的不理解哈。
对，到了某一个年龄段呢，对这两种疾病呢应该都
分得很清了。
特别是男士啊。那所以呢今天开始呢会有两集呢，我们的陈医生呢会和大家来谈谈呢中风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哪一些的症状我们要注意的呢。所以呢待会儿呢大家可以呢专心的听，也欢迎大家在听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些的问题哈，是可以呢提出来的，我们会邀请呢另外的医生义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应大家的。
哎，是的。那么说到这个健康哈，我们随时要关心，随时要咨询哈。那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的一些很不经意的一些生活里面呢，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对对，那我记得呢这几天呢我们都提醒大家呢就是防止食物中毒，
哎，就是
夏天嘛。
对对对，就是尤其隔夜的饮料啦，这个尤其是海鲜啦，
隔夜的
小龙虾啊不要吃哈。
是，那当然还有呢就是呢夏天的水果，
哎，
千万不要以为呢这个水果这个没什么问题吧，那放太久也是呢有问题的，还有一些水果呢请你呢要少吃，就是如果您真的是馋了，就是吃一点点解馋就好啊，例如我们知道芒果湿热哈，不要
吃
太
多，
还有榴莲
啊，这个也是哈，很容易上火的。
其实呢除了这个芒果啊榴莲呢，那有些呢这个水果也是要小心，例如我们我记得去年我们也提醒过大家的，
是
荔枝
妃子笑哈。是，
对，
那荔枝呢我们就觉得哎呀小小的嘛哈，而且呢又很好吃，经常就一大串就吃进去了，但是呢原来医生表示哈，那荔枝病啊，其实是
有这样的一个病，
一个病哈，多发于荔枝高产的地区，实际上是一种由于空腹时大量食用荔枝引发的低血糖症。
对，所以医生建议啊，不要空腹食用荔枝这些高糖分的水果。老人儿童呢，每次呢最多吃 5颗、
哎、
其实咱们民间不是说吗、
嗯、
1颗2颗3颗就上火了、
哦、
对，
是是、
嗯、所以5颗我觉得医生已经对我们
宽限了、啊、
对，已经对我们很好了啊。
嗯、
成人呢每天的食用量不要超过300克、
哎、
大几颗呢、
嗯、
我想就是大家记住5颗，
哎，5颗够了哈。
对，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忍不住啊，因为荔枝太好吃了。
哎、但也不要空腹哈，
对，
这样的话
千万不要空腹啊、嗯，会引起这个低血糖症。说到荔枝呢，也请大家要关心跟注意的就是呢，最近我们看到报道呢，荔枝太多了。
嗯哎、
啊，因为呢，今年的产量真的很好，
嗯、
所以呢，现在荔枝呢，听说呢5毛钱一斤都没人买，
哎呀，
那导致呢，那些果农呢很伤心，
滞销了，
对，滞销了啊，甚至呢，就是要把荔枝呢给啊倒到河里去啊、
嗯、
等等的、
嗯、
这样的一个新闻，所以我们也是纪念呢果农他们的辛苦，特别呢关注这些民生大事。
好的无比。每一天，
莫须有的挣扎。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希伯来书13章5到6节。作为一个护士， Cindy 比一般准母亲更关注如何让她腹中的胎儿健康正常的成长。然而一切并非她所料，她的婴儿呱呱坠地不久就感染了某种细菌，肾脏丧失功能，而且还脑溢血。医生最终救活了小生命，但是他却一生都会有智力障碍了。有些人说，这样不幸的事情时有所闻，人生就是这样了。作为母亲的却不是这样想， Cindy 把一切都归咎到自己的头上。她说，我心如刀割，痛恨自己没有能够好好的保护胎儿。差不多每个人在生命当中的某些时候都会这样想，如果不是如何如何，要是当初怎样怎样，或者如果当初我没有那样做，情况就不会这样了，要是当初我没有做那个决定，那就好多了。答案却是没有人晓得的。然而有一件事情我们清楚不过，那就是你越让这些莫须有的罪疚感来缠磨你，你就越痛苦。上帝应该有能力阻挡这些事情的出现，但是如果上帝总是让我们逢凶化吉，生命就像一连串不绝的神迹，也没有人会去世了。事实上，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完美，反而是残破不堪，充满烦恼愁苦的。虽然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过他的儿女不会受到细菌感染，不会做错决定，不会因为无知而受损失，然而他却应许与我们同走人生的每一步，在我们伤痛的时候，他背负着我们，不离不弃。希伯来书13章5到6节，耶稣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应许给我们勇气饶恕自己，重新拾起生活的碎片，稳步前行。个人反思，在伤痛的时候，你是不是相信神陪伴着你，对你不离不弃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
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是我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是我领受丰盛。
15:13-14，
约翰福音10:9，
箴言3:5-6，
约翰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第6:35，
不可倚靠
耶稣说。
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准时开通。
线上今天，欢迎你和我一起背京剧。
热线太热打不进来怎么办呢？
没问题的，先发短信到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
我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一点 NET， 预先报名就可以了。热线真的很热吗？我发现呢，我们灵修啊，又或者是呢有专栏播放的时间呢，诶，大家都很安静，小贤弟兄呢就有一点时间接电话了。所以呢，如果您要参与热线呢，最好就是趁这些时间打电话进来。那没办法听专栏怎么办呢？刘芳老师，
可以重听嘛，哈。
对呀，
那通过这个手机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呢，就可以发送代码602啊。不过呢，要在每天早上10点以后哈呢，才可以收听到今天的节目。
对，那我们的热线现在开放当中啊，我们呢就看到呢第五空间呢，清远的蓝姊妹就说。说，哎，彭阿姨说今天要打电话来哦。
哎，那很欢迎哈，期待哈能接到她的电话。
是，那也提醒大家呢，关于健康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刚才呢就说吃荔枝啊，要节制啊，5颗就行了。那我们的劝慰子就说呢，
冰荔枝呢也要很小心哈。他就说一个小孩在山东就吃了7-8个冰荔枝，哎，就上吐下泻，快脱水了。
对，要送到医院呢去抢救啊。所以请大家呢在夏天真的。在吃任何美好的食物之前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谨慎的心，也要节制啊。好，接下来呢也是跟健康有关系的专栏，我们一起来收听健康咨询站。
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
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健康咨询站。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陈医生。
啊，你好，彩云，你好。
啊， 陈医生好。
你好，陈哥，你好。
最近几次的节目当中呢，陈医生跟我们分享过有关高血压方面的一些的认识啊，一些的治疗啊，了解等等啊。那今天应该是一个新的话题了，是吧？
有一些关系。
有关系的。
就是这个脑中风。
脑中风。
跟这个高血压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陈医生好像前一阵子也曾经跟我们私底下提过呢，你好像有一个类似中风的经验是吧？
啊，我的不叫中风，
不叫中风，
叫暂短性缺血性事件。
事件
果然精细啊，
暂短性、
这个、学术
缺血性事件
分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啊，
跟一般的中风
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短暂的问题。
嗯，
就是我的血管当中有一条有问题，
嗯，
所以呢有一个小的血块就冲上了脑里面，
嗯，
让我呢在左边就没有力就跌下去，
哦，
嗯，就跌倒了，
啊，跌倒以后呢很快就
又恢复过来了，
恢复过来了，
嗯
嗯，那其实到底怎么样才叫中风呢？
中风呢就是在脑的血管里面呢，
嗯，
有栓塞，
嗯，
要不然就是出血，这叫做中风，两大类，
两大类型，
脑血管栓塞或者是
出血，
脑血管出血，
对，
两种情况。
嗯，我这这种呢很重要的，
嗯，
因为呢在这个颈部的大动脉呢可以呢在里面有一些血块形成，小的呢抛了上去以后呢很快就没了，
嗯，
所以呢有一个短暂性的问题，好像在向左啊向右啊失去了这个控制，比较严重一些就跌倒，但是呢这个是暂短性的，
嗯，
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可以预防的，
哦，
如果是证明是这个缺血性的
事
件的话呢可以吃一点的抗血小板的东西，这个药物，嗯，好像是亚西匹林啊就可以将它预防，
哦，主要是防止血块的形成是吗？
对，是的。
我们回到中风这个部分呢，就是脑血管栓塞或者是脑血管出血，
嗯，
那这个是叫做中风。但是一般我们想到中风大概就是它会有某一些的表现嘛，比方它会半边麻痹啊，或者是突然间，
哎，嗯，
好像失去知觉，类似这样子的，
是的，
是不是中风是不是特别指这些的表现呢？
对，我们呢在脑袋里面呢有一些控制我们醒觉的一个部分，
嗯，
就在脑干那里，
嗯，
如果这个脑干受到影响就会晕倒了。另外呢也有控制这个运动的地方，如果是影响呢就好像这个左手左脚，
嗯，
右手右脚
就
控制不了了，
就瘫痪了，
嗯，半身不遂，
也有控制一些感觉的地方，如果是影响的话呢我们就失去一些感觉，
嗯，
好像是触摸的感觉，
会麻痹了这样，
麻痹的，
嗯，
还有对冷啊热啊没有感觉，
哦，也会这样，
也会的，
那就是看它这个病变的地方影响了哪一个部分的细胞，
对对，是的，
就产生不同的结果，
嗯，对对是的。
那刚才陈医生说了有两大类型的栓塞或者是出血，是不是分开两类我们这样去了解呢？
可以的
啊，那先讲哪一类型？
我们先讲这个栓塞吧，
栓塞，
因为这个前景比较好一些，
前景
预后比较好一些，
预后比较好
啊，
是不是它治愈的这个机会，或者说就是你万一患上了脑血管栓塞你治疗的机会比较高？
一般来讲呢如果是栓塞的话呢，嗯，它是这个血管就塞掉了，
嗯，
所以呢最前线的医院呢可以将这个栓塞的地方打开啊，如果在六个小时或者是八个小时之内可以用一些溶血的药物呢将这个栓塞的地方打开，
嗯，
所以它呢预后是比较好一些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脑血管会栓塞呢？
有两个原因，
嗯，
就是在脑部里面的这个血管自动的栓塞，
自动的，
对，这个比较少，
嗯，
另外呢就是在脑的外面有一些的血块跑了上去，嗯，形成这个栓塞。
这个血块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血块呢是在血管里面来的，如果呢这个人有这个动脉的硬化，
嗯，
又有这个糖尿病啊这些原因，就可以在这个血管里面形成血块。有一些呢就在心脏里出现的，比如说在心脏里面有一些在心房已经有一些血块形成的话呢，
嗯，
它可以输送到这个脑部那里，
嗯，
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因为呢发炎的缘故，
哦，
也可以有一些血块 到脑袋哪里。有些人呢就在这个脚部的伸长的这个静脉里面形成了血块，也可以流到心脏里面来。如果心脏里面有一些左右的孔道的话呢，它也可以通过这些孔道到这个脑部这个血管那里。
那既然这些血块在血管里头，其实理论上它应该在某一个任何的地方都可以产生一种栓塞的那种的情况的，不一定在脑部是吗？
我们现在是谈的是脑意外吧，就中风的问题，这个血块呢就跑到这个脑的血管里面呢塞住了，形成了一些问题，
就是它在全身各处的血管都可能造成栓塞，但是如果到脑部去的时候，就是造成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中风的问题。
对，不过崇恩大哥呢，你问的问题很好因为呢有一些时候呢，如果这个血块是在心脏里面形成的，比如说它有这个心室的扩大，有这个房颤的情况，长期以来呢它有这血块的形成，一方面可以泡到这个脑的里面去，也可以到其他血管，比如说到这个肾血管，也可以到这个机体的末枝的小的血管，
手指头啊脚趾头这些地方也可能造成一个栓塞。
对对，
都会是一个问题了，
都会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呢就相形下呢比较少一些，
到脑部
到脑部比较有
比较多
比较严重一些。
对，
好，那这个是中风脑血管栓塞的这种情况，不明原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脑部血管会自动栓塞，就是其中一点。
这直接的栓塞比较少一些，可能有一些以前的创伤，
脑部的
脑部创伤也可以，或者是有一些发炎的情况也可以出现。
还有就是刚才陈医生所说的其他的身体其他地方的血管的里头的一些的淤血啊血块呢就跑到脑部来了。不管它原因是什么，它的治疗的方法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治疗方法呢就看它是栓塞呢还是出血了。如果是栓塞的话呢，最好的预后呢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小的栓塞，那就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少一些。但是如果是它一个很大的栓塞呢，就看这个时间的问题。在一些大的医院里面呢，可以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呢可以将这个栓塞的血块溶掉，溶掉以后呢这个血管就通了。
那之后需要再做一些什么？
之后呢就要长期的服用一些抗血小板的功能的药物，好像这个亚西匹林啊这样的。而且呢同一个时间有其他的问题，譬如说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啊，这些需要处理，有这个胆固醇高啊也需要去处理。
过去我们就听过了，这个如果是脑中风的话呢，这个时间性啊，治疗的时间性相当重要的，因为如果过了某一个时段呢，就那个问题就会相对的严重啊。我们可以怎样在短时间大概意会到啊，我们身边的可能亲人啊朋友他是这个脑中风，以致比较及时的去帮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三个比较容易，如果发觉他已经晕倒了，就第一个时间就打这个999，就国内是110吧。到了医院以后呢，医院就会处理。
我也收过一些人的电邮啊，他说：“哎呀，如果发现某人，比方他可能嘴角有点歪了，或者你发现他讲话开始很含糊啊，那。”
他没有完全的晕过去，
对对对，
有一些的症状，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症状是符合医学上的一个发现的呢？
对的，对的。刚才你说的就是这个嘴角有歪了，代表这个面的神经第七的神经受到干扰了，所以这个是可能是中风，也可能是一个第七神经的瘫痪。如果呢，他同一个时间讲话不清楚，那就比较严重了，他就不单纯是第七神经的问题了，又如果他的手觉得，哎呀，为什么我拿东西拿不起来呢？
手拿东西拿不起来，
这个是另外一个病变。我记得呢，有一次呢，我的妈妈，她早晨起来，她说，哎呀，为什么我看的东西有两个影呢？ 我的爸爸就说你看
电
视
看
得太多了，
眼花了。
那我看看我的妈妈的时候，她有一只眼睛也偏离了这个轴，所以呢她是
哦，她的眼球是吧，
眼球
是你看着她的眼球的时候，
对对对，
歪了那个位置，
歪了啊，所以她看看到两个影，所以这是一个中风的先兆。
那除了这个言语不清啊，手拿东西好像拿不住啊，还有看东西的这个问题，甚至你发现他的眼球已经是偏离了，他有没有其他的征兆可能是中风了或者是即将发作？
有的，譬如说有一次啊，我的妈妈也是有这个问题，她就拿一些东西手袋里要拿一些东西出来，我要拿这个我要拿这个，她讲不出来是什么，
那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什么，她说哎呀开门的，这个开门用的，我说开门用是钥匙吗？他说是，就是了。他能说这个东西怎么用，但是他不能
讲不
出他的名称。对，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他是用右手的，是在他左手的左边的脑袋里面有一些问题，所以影响他这个说话的能力。第一，含糊不清。第二，不能叫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说不出正确的名称。
是
啊，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啊。
啊，这个不是中风，
那是偶然而已吧。
那个谁，那怎么样去确定这个不是中风呢？我们不是中风。
你看这个情况嘛，就是说有一天我看见崇恩，我看见他很熟，
喊不出名字，
面熟。
你
就是讲不出来，这个是我们平常遇见的。但是如果他有其他的问题，不是名称的问题，是一支笔叫什么啊？
应该是很简单，
很简单的啊。你的手叫什么？这个
一些基本的概念，
基本
表达不来，
表达不来啊。
那可能就有问题了，
是
可能这个脑部受到一些的干扰，那要怀疑他是不是有这个中风的状况。
对，另外呢，刚才你说这面部的神经瘫痪，如果是中风的话呢，为什么要看这个第七神经是不是瘫痪的问题？因为在医生来说，如果知道是有这个半身瘫痪，加上了第七神经瘫痪，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中风的位置大概是在哪里。
哦，知道它在脑部的哪一个地方，
哪个地方
血管栓塞了。
对对对。但是现在呢，我们除了在临床上做一个检查以外呢，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检查，一定要在检查以前问这个病例。但是呢，如果要证实问题是什么问题，而且出问题在那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最好的检查呢，现在来讲呢，就不是做一个 X 线的透视，乃是做这个 X 线的电脑
扫描。
扫描，香港我们叫电脑扫描，国内的可能是计算机断层诊断吧，简称呢就是 CT
scan。
对，
如果你真的发现身边有人可能怀疑中风了，是马上送他进医院呢，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急救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先在
舒缓那个情况，
对，等候这个急救人员来的时候可以帮他的呢？
应该是就躺在床上
平躺，
对，平躺，
让他平躺，
而且呢就看看他嘴里有什么东西，如果里面正在吃东西，那你要将它拿出来，以免它呛掉了。除了这个以外呢，就帮助它让它有一些不着凉啊，
保暖。
对，其他呢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在民间呢，就说你可以按着它的人中啊，它就醒过来。按着它的人中醒过来呢，它如果能够醒过来呢，就是比较轻微的，
没有那么严重。
如果你按他的人中他不醒过来呢，当然是比较严重，不是这个按人中能够救活他，还是说这个按人中啊是一个非常痛的这个痛点，在我们
痛醒了，
痛醒了，在医院里面我们也用这个来决定他的昏迷的
程
度是多少。所以这个是一个诊断用的，不是一个
治疗
救命用的。
那刚才提的主要都是一个旁观者可以去察觉的一些状况。那其实中风的病人本身呢，因为有些病人知道啊，我现在那个病发了或者怎样，中风的病人本身会意会到我现在是大概有中风的这种问题吗？会不会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他可能有一个好像是迷糊的这个现象，也可以有一些晕晕的这个感觉，又或者是他对控制他的活动，这手啊脚啊的活动有一些影响。此外我们要注意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他以前有没有中风的经验，如果他以前有一个中风的经验，而且现在是服用亚司匹林来预防栓塞的话呢，他今天早上有没有忘了
吃药？
如果他已经有这个病例，而且是忘了吃药，现在呢再吃一粒啊两粒，也可以帮助他将这个血管打通。另外呢，在出血的这个方面来讲呢，他以前有没有这高血压的情况？他是不是这几天没有服用高血压降低药然后你替他量度这个血压。如果他发觉他的血压是很高的话呢，今天早上也忘了吃药，也可以给他这个药物帮助他。
那陈医生这么说呢，让我们想到好像刚才没有特别讲这个脑血管出血的这种原因的中风，这个跟高血压的关系比较大吗？
高血压的直接有这个关系，
直接的关系。
如果他的高血压是220，那这个出血的机会就很大了。
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先集中来了解一下脑中风栓塞的那一方面的情况啊。下一次呢，可以多谈谈出血的那一方面啊，可以多了解一些的资料。那今天呢，先谢谢陈医生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陈医生，
再见，
再见。
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安守。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切慕，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
诗篇46篇第一节，
格林的后书22:14，
以赛亚书40:31，
使徒行传2:38，你们个人要悔改。
线上今天，我爱背京剧，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准时开通。
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坚定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纪
念
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来为两位家人祷告。那一位是聪灵哈，他提到自己的弱视问题，最近眼睛疲劳干涩。那么还有他的脚呢，因为工作的缘故哈，长期站立，以至于本身呢就有病的右脚呢就非常疼痛哈。另外呢还有一位家人是人生如梦，他在第五空间呢跟我们说，希望呢能够医治他婆婆的病，因为呢婆婆现在呢就是头非常痛哈，很厉害，那求神医治他。
是，好，这两位呢都是在第五空间上呢提出他们的代祷要求。
是，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歌呢就是陪我走过春夏秋冬，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台湾聪灵呢之前点过的歌。
是，
那我们将这首歌呢送给聪灵，也送给呢所有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同心的一起来纪念我们的家人。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在听到诗歌说到主啊，在你的面前你爱我们每一个，你一个都不撇下。
是的，
你会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我们的心就满得安慰。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孤单，但是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身旁。
是，
求你将这样的一个确据的信心放在聪灵还有放在人生如梦的婆婆的心中。
是，
让他们在病痛在难受的时候，他们抬头仰望你，他们向你呼求呼救的时候，主啊，你就用你的话语坚固他们的心。
嗯，
圣灵啊，你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亲自的为他们来到父神的面前祷告祈求。我深信主你不撇下他们，我也深信主你必亲自的坚固他们。主啊，你必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疼痛。我们为聪灵祷告，我们知道他有弱视的问题，他一直担心他的眼睛视力。主啊，我们就求你让他晚上能够好好的休息。主啊，他的眼睛干涩可能会疼痛，也希望求主为他开条出路，好让他能够找到合适的医生，好的医生做一个很确实的诊断。主啊，我们也知道他的右脚天生有残疾，但是长期要站着工作导致他的右脚疼痛，我们也求主让他的家人能够看见他的苦处，能够真的出于爱能够给他多一点的时间休息。
是，
我们知道他有他的难处，但是我们深信主你明白你看见，我们求主在他的心中工作，也在他的家人心中工作，为聪灵开出路。谢谢你也为人生如梦的婆婆祷告，她为什么会严重的头疼，主啊你知道，愿你止住这个头疼。
是的，
愿你使她晚上能够安眠在你的怀中，能够有好的休息，以至于她白天有精神有体力。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为这两位家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
我爱背京剧。 哇，到我们呢背京剧的时间了，我觉得好像好久没背京剧啊，刘芳老师。
因为我们两周都没有出现在这个跟大家一起背京剧的这个现场。
对，那在这呢趁机会啊，要谢谢大家的参与，也谢谢呢就是杨天成老师代班的两个星期五，还有呢就是康林老师以及我们的
周牧师。
对，周牧师啊，那今天呢就刘芳老师跟文慧在这了，第一通电话出现了。
哎，是江苏的曾姊妹。哎，曾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喂，
哎，曾姊妹，
文辉老师啊，刘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曾姊妹。
好，感谢神。
对呀，感谢神呢、啊、我们在这个早晨呢、啊、可以通电话。
是，
那您先背京剧好吗？免得您待会太紧张忘记了。好的，
好的。原来你们在许多的世上都有哦，感谢神。耶稣就是雅各书的三章二节，奉耶稣基督的名拜啊。原来你们在许多的世上都有果色，若在患上没有果色的，他就是个顽强的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阿门。好有精神、而且好有朗诵的那种味道、
哎、是，而且都把我们的重点强调出来了哈。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哈，真的、我们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是，那曾对曾姊妹，我们想认识您一下，就是您今年多大呢？
我今年66。
哇，是啊、因为我听您的声音呢应该是有一定这个经历了。
哎，是、经历丰富哈。
对、所以呢是我们当中的长辈啊。
是，
那这个背京剧对你来讲难不难呢？
不难，
不难，
我很欢喜。
哦，你喜欢背京剧、
我基本你们的就是这个京剧啊，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啊、感谢神吧，都能给背下来。
哦，每周的京剧
都能全部吧，反正是由于这个心呀、也很好的。都能够背吧、
是跟着我们背啊，是、那是不是从我们节目开始背京剧您就已经在听了，然后跟着我们一起背呢？
我也背，有的时候基本上都背的，但是感谢神，真的基本上我每天都在听你们这个节目啊、听了你们这么节目就把这个话语就存在心中。
是的是的，好棒啊、
因为我是一个盲人，我就是听、
哦，您是盲人，是。您听我们电台多久了？
我听你们的电台，在这个，原先也听过的，听过了，后来，就是一个收音机，扳道机就坏了，坏了就中断了，中断了吧，在这个，7年，在这个7年里，我一直听的，每一期都听。
是，好，那曾姊妹，因为呢您眼睛看不见呢、我们听的也真的是非常的心里感动哈。那我会很希望就是呢送书给您，您可以将书呢送给别人。可是
刘怀老师和刘老师，我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个要求，可以不可以？
好。
我想问你们要一个那个道稿的书，还有一个呢就是盛大中的那个，因为我的眼睛不方便，我不能发信息出去吧、就是盛大中的那个声音，就是宽阳妈妈那个寂寞，真的我想要
啊，
因为我想送给我的孩子。因为有一次就是你们寄来的那个这个主意真好，还有一个播放机我已经收到的，但是感谢神，那两本书还我的两个妹妹还没有拿到。就给在我在，因为我们教会自己远吧，没有能够在一起，就给别的姊妹拿去了。但是我这一次呢，一个我的妹妹呢，她是一个在圣王的，还有一个妹妹呢，她是专门整道的。我就想要两本这样的书，可以不可以？
好，明白。您是为您的妹妹，我刚才没有听错的话，您的妹妹是在教会讲道的啊，有参与侍奉。
他们都在个人的教会当中。
哦，是，好，那这样吧，曾姊妹啊，我本来就想说呢，我会寄播放器给您的，因为您看不见。对，你有播放器了啊。那这样吧，因为之前我应该是寄这个与神同行的播放器，我再找找呢有没有呢，因为孙大中老师的旷野玛纳呢就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声档，我们试试看好吗？ 哈，应该是没有播放器的。但是我们试试看。
不要播放器。
嗯，是的，是的。我的意思是说，没有这个讲道集的专门这样的一个，
它相当于它没有一个讲道集这样的一个集合的音频。就比如说，现在还没有 CD 啊，或者没有其他的素材我们可以拿到哈，
是，
所以我们需要再去问一问可不可行哈，可不可以拿到一些材料来给您，
好不好？但是呢，祷告的书我们记下来了，另外呢，我们呢也会呢将其他的我觉得适合讲道同工看的书呢寄给您，您可以跟您的两个妹妹呢分享，因为我们也很关心的在教会的传道人，但是呢，大中老师那个我们真的要看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讲到的一些的音频给您，
是是，
好不好？好，谢谢我们的曾姊妹，
是，
对，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是我们当中的长辈，
哎，
如果长辈都能背得那么好，其他的年轻人应该要加油努力了。
是，那接下来呢，又是一位长辈的电话哈，我们很开心，是广东的彭姊妹，
早上好，彭姊妹，
彭姊妹早上好，
林慧老师，
好像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彭姊妹，先背经文来。
好，雅各书三章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人又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也能
勒住，
忍住自己的全心。
阿门。没关系，彭姊妹，我想问一下就是阿姨，你是不是那个最近身体有一些的软弱呢？因为我今天早上听你的声音，好像断断续续的好像力气也不是太足够，身体还好吗？
感觉是很好。我是说哈，我为什么要背这些经句呢？我就是说啊，我的言语呢，就是说，人家是很急，感谢神。我要还有一点事呢哈，就是我你们寄起来的播放器，说。我说了还有那个渐进，我看两天就哭两天，就是我真把我今天救回我，今天我是很感谢，我感谢良友电台，我说跟他们做渐进，我说感谢神。我们这里又还有一个桂兰，他的舅妈他的舅妈是尿毒症，他现在又没有信心，你跟他祷告。我现在的每个礼拜去，我也没有信心给他讲，他就说读不读信不信都是一样，他就说他就走就走怎么样，哎呦，我就感到就很难过，
是
就说给他们祷告，是那个兰姊妹啊，桂兰姊妹，她的舅妈，
是桂兰姊妹的舅妈有尿毒症，明白？
就跟她做鉴定，我说我就是这样的，我是风湿心脏的，我20多岁，60多斤的，我现在我107斤，我现在瘦了一点，都还有90多斤，我是很感恩，我看了两天，我哭了两天，开始我是没有看到，没有想到的，我是风湿，就是风湿心脏，我就后来看到我又哭了，我就这种
是的，明白明白，好，
我谢谢你们良友电台的，就是说好每个人辛苦了。
那阿姨劝慰子呢跟文慧听您的背京剧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他就说呢，您今天呢好像有点中气不足，所以呢劝慰子呢就跟您说啊，天气炎热，请您多保重。但是刚才听阿姨您说呢，我们就知道呢，您是因为呢听了这个讲道啊，各方面背京剧，你有很多的感受所以是哭了，所以
心中有很多挂念，
对，也挂念了桂兰 姊妹的舅妈，这位姊妹呢因为尿毒症信心不足软弱，所以可以感受到你心情啊很多很多的事压在心上，也在神面前多有感触。
嗯
嗯，我们都知道了，我相信主耶稣也知道，
也是感谢神。
嗯
啊，很好。
嗯，很好
啊，关心哈。
是是是，所以您自己要多保重。
祷告的12点钟。
嗯，
天天都定下来，
是是，
有点保守哈，注意身体哈，
是是是。好，阿姨，我们现在很简短的就为那位你提到的桂兰姊妹的舅妈啊，这个尿毒症信心软弱来祷告好吗？我们很简短的
啊，
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彭姊妹彭阿姨有这样的一个爱心，
是
真的心中挂念姊妹啊啊，她在你面前流泪祷告，你都看见，你都听到。我们深信主，你不会撇下任何一只小羊，所以我们将这位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怜悯她，因为她患上尿毒症，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恳求主医治的大能临到这位姊妹的身上，我们更恳求主的是拯救她的灵魂，主啊，苏醒她对你的信心，坚固她在你面前对你的那份信靠，也帮助彭阿姨还有桂兰姊妹真的能够靠着你在爱里头不灰心，继续的关心她啊，为她祷告，我们深信圣灵会工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
们。嗯，好，谢谢我们的广东的彭阿姨，那我们也听到你的代祷事项，我们会告诉其他的弟兄姊妹啊，我相信其他弟兄姊妹已经在听了，都听到了哈。好，第三位浙江的汪弟兄。
汪弟兄早上好。
彭慧姐姐，还有一个是那个
刘芳老师。
姐姐你们好。
对，小汪你
好。
这么多年来我都是叫他小汪的。
啊，
小汪，
哎，
就像家人嘛。小汪你好。
你好。
来，小汪先背金句。
啊，雅各说3:2，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哇，
非常的流畅哈。
对
呀、
啊，这是背读机吗？
对，点读机啊，
点读机吗？
哎，小汪牌点读机，是厉害了。
啊，小汪啊，那背这一节经文背得很溜啊，你觉得对你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我这个人讲话嘛，也是说不经过大脑考虑的是，这么讲出来以后才想到，这句话不应该这么讲。
我们都是这样的。
因为我有些时候讲了，可能真的是伤害到人了。
那经过这一周背这个金句啊，你也听过我们的解释了啊，小汪啊，有没有在言语上学习的目标呢？例如励志下半年要学什么，在言语上跟我们说，我们为你祷告。
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嘛。
多说造就人的好话。
哎呀，开始记下来了。文慧老师记下来，要帮你一起哈来达成这个目标。
哎，但是小旺，这个还是很抽象。多说这个比较抽象，要不要具体一点？例如每天说一句造就人的好话。可以做到吗？
因为我的话，现在也在操练嘛，反正怎么说呢？跟人多讲一些友善的话嘛。因为有些时候的话，就在讲话当中不经意的，可能讲了一些伤害人的话。
是。
这个也是蛮多见的，因为有些时候聊天。可能讲了一句对别人心里感觉到很不舒服的话，但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不能够挽回，
收回来的。是，那小汪啊，你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人，对吧？
对啊。
对，所以这个说话的艺术呢，我们一般说是说话的艺术呢，是我们要学习的。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在主里呢，我们更要学习的就是呢，靠神，对，造就人的好话。你说对了啊。那所以可能立一个比较具体的目标，一天说一句，对一个人。
哎，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造就人的话是怎样的话呢？
啊，对呀，谢谢刘芳老师提出这个疑问。
哎，
造就人的话是怎么样的话呢？
在你看来是什么样的话叫造就人呢？
像鼓励的话，
鼓励的话，
在人悲伤的时候，我们说一句安慰的话，
安慰的话，还有呢？
像一句
欣赏的话，对不对？赞美的话，
对对，赞美的话是，
对。我今天已经对小汪说了一句造就的好话了，我说你是什么
点读机
小汪牌点读机啊，这个就是说你背经文背得很溜，
嗯，
就是这样呢。所以你刚才已经说了啊，鼓励的话就是造就人的话，安慰的话也是造就人的话，还有呢欣赏赞美，
嗯，
对不对？对，哎，我想问你了，小汪，如果是对别人提出一个建议，譬如说有一个人他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好，或者他今天有一些事不好，你给他一些的建议或指正，你觉得这是造就人的好话吗？
我觉得也要看情况的，因为有些情况下的话，我觉得不能够，可能不能够当面的马上给他提出来，因为的话有些可能当面提出来的话反而引起他的一种反感。
嗯，
对对对，是的，你很有智慧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出来为他的好处，不过不是当面，可能要过了那个时间，
哎，要有一些的策略哈。
对，那用言调和也就是用爱来调和哈。
嗯，
好，谢谢我们的小汪哈，就像文慧的小弟弟一样啊，
哎，
现在又认识了我们刘芳老师，那欢迎以后呢小汪牌点读机可以常常的进入
继续点读啊
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热线当中来点读，谢谢小汪，记得把资料给我们。
嗯，
那今天呢我们有三位呢主内家人呢参与背京剧，有江苏的曾姊妹，
嗯，还有广东的彭姊妹，
嗯，还有浙江的小汪，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呢广东的彭阿姨所提到的那位因为尿毒症而信心软弱的姊妹，
是，
那还有江苏的曾姊妹啊，眼睛看不见，所以我们也纪念呢曾姊妹呢，就是我觉得长辈嘛，66岁，生活各方面是需要呢就是有一些的照顾的。
嗯，是，哎，刚刚我们在跟汪弟兄分享说造就人的话的时候，就看到橄榄油大姐在这个第五空间就说，哎，劝解的话也是造就人的好话。
是的是的，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谢谢大家呢热心的参与呢我爱背京剧这个热线活动，记住了一定要把资料给我们，我们才能够把书送给您。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末，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